我们非常多的这个企业界的朋友啊，有机会我们的聚在一起，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创业的路程当中，和我们在定位实践路程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最近整个市场当中大家都在喜欢讲流量，好像谁得了流量谁就赢得了一切，但是呢，流量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流量的红利也基本消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提一个反方向的观点，其实今天在世界上，人心比今天你拥有流量更重要。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谢老师可能 也分享过，其实所有的定位理论来自于很多战争的逻辑，无论是中国的孙子兵法还是克劳塞维茨的这个战争论当中，都有非常多的在关于整个战争打法的一些看法。其实我觉得孙子兵法，我自己是读中文系出身的，孙子兵法也讲了这个四个字，叫道天地将法。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天是什么，天就是天象天时，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事和你有没有时间窗口。地是什么呢？地就是渠道布局。将是什么？将就是团队。法就是运营管理的效率和激励机制。天地将法对一个企业来说都无比重要。但中国人打仗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把道放在第一位。那么什么是道呢？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道是什么？道是人心。实质上你可以发现，毛主席对打蒋介石，两万红军对打百万国军，你人数打不过人家，装备打不过人家，最后你黄埔军校90%的人都跟着蒋介石去了。那今天我们毛主席带领中国红军为何能够迅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核心问题是毛主席赢得人心的能力更强。你看毛主席当时排在老二，老大是谁啊？老大是蒋介石，所以老二通常跟老大怎么样？相反走。所以你看，老大盘踞城市之后，老二干什么？叫农村包围城市。当四亿农民成了主流消费群的时候，毛主席写下了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广告语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我觉得毛主席写下打土豪分田地这句广告语的时候，中国革命已经结束了，他的结论已经结束了。最后你可以发现，实际上兵力原则还是发生改变了，两万红军一定打不过百万国军，但百万国军一定打不过什么？四亿农民。所以当四亿农民的心被撩拨起来的时候，四亿农民的心被发动起来的时候，中国革命的力量变得无比的强大，整个国民党就被摧枯拉朽般的结束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当你赢得人心的时候，天地将法都有可能发生改变。所以因为你调动了用户的心，所以你可以看中国商业战争的这个可能这个前面谢老师也讲到，中国商业战争的核心要素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最早中国什么人赚钱？广东人赚钱，三来一补，什么都能造。所以广东人为什么厉害？广东人生产端厉害，研发端厉害，什么都能造，什么都能模仿。所以你可以发现最初首富都集中在广东。那后面这段日子当中，你看浙江人越来越厉害了。浙江人凭什么登上了首富？比如我们钟庆后先生就登上了首富的位置。钟庆后先生发明了什么样非常独特的产品吗？好像也没有。但钟庆后做了一件事，他发明了一个叫渠道联营体的东西。最终你可以发现，钟庆后先生把一瓶水卖到了250万个网点。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什么最重要？渠道端最重要。因为你能造了之后，你能把水造出来，我也能把这个饮料造出来。生产它没那么重要的时候，变成什么最重要？就你渠道的渗透率最重要。你没有渠道就没有了一切。所以这个时候生产端的重要性让位到了渠道端。又过了20年之后，时间又发生改变，大家发现京东天猫这种公司起身了，起来之后消费者想买一个品牌买不到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的小。在这种情况下，请问最后影响消费者这个最主要决策的因素是什么呢？你可以发现渠道端的优势，点多面广这个优势不是像以前那么重要的时候，你可以发现生产端也发生改变了。以前生产端是什么？是短缺经济，所以生产端很重要。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了过剩经济，所有什么东西都过剩。每一个消费者面对买一瓶水有很多种选择，买一个汽车有很多种选择。当你面对这么多选择的时候，消费者主权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候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请问你在消费的心智中怎么简单的说出你的差异化，说出选择你而不选择别人的理由。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非常明显，就是整个决战在消费的心智端，你在消费这个心智端相对你的竞争对手如何取得优势位置。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定位理论当中讲的，什么是一个企业的战术，什么是一个企业的战略， 战术就是相对你的竞争对手如何你取得优势位置，战略是调动公司所有的资源让这个战术优势得以最大化的实现。所以很重要的问题你必须回答，你在消费者心智端抢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差异化的优势。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企业经营的成果发生很大改变，企业经营的成果是让自己的品牌在客户心智的阶梯当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企业经营的成果是什么？是品牌认知，因为你有认知才有选择，你跟竞争对手必须形成最有利于你的差异化的价值，构建所谓的认知优势。那我们今天看看今天所有的市场最大的成本是什么。今天的成本渠道是成本，这个人力是成本，这个生产是成本，但是现在一个所有成本不断上升的成本是什么？是顾客的认知成本，也俗称叫获客成本。所以发现获客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克服消费者长久以来的选择惯性和经验主义是不容易的，你开创消费者一个新认知，形成一种培养一种新习惯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未来顾客的认知成本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成本。所以因为顾客认知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品牌的信息，你如何让你的品牌认知产生最有差异化的优势价值？所以你可以说你必须在消费者心智中拥有一个清晰而简单的词，比如 OPPO 手机是个拍照很好的手机， Vivo 以前是个 Hi-Fi 音乐手机，小米是个性价比很好的手机，时尚人士手机用苹果，商务人士手机用华为，是吧？每个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是没有办法处理三大优势七大卖点的，消费者信息本身每天这么多信息当中，他要处理那么多信息，每个信息涌来的时候，你必须都用三大优势七大卖点去理解这个信息，要记住这个信息是非常困难的。消费者会用一个简单化的处理方法，心智结构它厌恶复杂，所以用简单化的方法让你跟某个词某句话联系在一起。奔驰在消费者心智中就是尊贵的象征，宝马是驾驶乐趣的象征，沃尔沃是安全的象征，特斯拉是电动的象征，法拉利是速度的象征，吉普是越野的象征。你看他们每个人在消费者心智中都拥有了一个专属的名词，当你在消费者心智中跟某个专属名词画上等号的时候，说明你有了一个选择你而不选择别人的理由，你独占了一个词的价值。其实你可以发现很重要的问题是说，如果你的消费者心中啊总是在讲性价比，总是在讲这个，你如法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一个差异化价值的话，那么形成一个简单的可以定义你的词的话，那么促销战、价格战、流量战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这个是，那么怎么谁都想找到那句话那个词，怎么找到那个词那句话呢？就要看你的江湖地位，你在一个行业当中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打法都是不同的。我自己这个这么多年给有一个总结，老大通常的方法是什么？叫封杀品类。如何封杀品类？烤鸭我就吃全聚德，搞这果冻我就吃喜之郎，要租车找神州，装修就上土巴兔。你可以发现，所以这个叫封杀品类，让你的品牌等于一个品类啊，叫上天猫就够了，别的地方不用去了，是吧？这种老大通常是这么讲话的，老二就不是。老二通常的方法叫占据一个特性，通常是找老大麻烦，戳轮胎的。那怎么戳轮胎呢？那上天猫就够了，说完之后京东咔嚓过来，同样低价买一真的，同样低价买一赞的，同样低价买一快的，多快好省用京东，他在反向定义淘宝天猫，是不是啊？那么老三干嘛呢？老三说老大老二都已经很大了，老三说什么？我垂直聚焦一个专门做特卖的网站唯品会，他垂直聚焦了，他说我打不过你，但是我在特卖这个领域更专业更专注。老四什么？老四叫拼多多，开创新品类，你们四个三个人都占完了地，我到哪去了？我搞一个社交拼团，开创一个新品类，在这个这种就是拼多多社交拼团。所以你发现老大通常打的是要防御战，守住自己的山头，老二打的是什么？进攻战，找老大麻烦啊。老三打的是游击战，游击战守住自己的根据地，老四打的是侧翼战，在无人地带降落，开创自己的新品类。所以你看，就是商业战争，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可以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自己的资源，根据当下你在这个行业的位置，你要选择你是封杀品类还是占据特性，还是要垂直聚焦，还是要开创新品类。 所以这四种道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选择。那么回过来说，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谁能够封杀品类，谁的生活都是无比愉快的。阿里巴巴等于什么？等于电商，即时通信等于同讯，中文搜索等于百度，滴滴等于专车，喜之郎等于果冻。他能够把这个品类和品牌画成等号，你看这些人在自己的领域是无比愉快的公司，对吧？他利润率和什么，他这个很难陷入到这种，就他在整个市场中形成一个不可遏制的优势。那么我举个案例来说，神州租车。神州租车大家可以看看，它以前是最早的时候，神州租车一嗨租车是做的最早的租车公司，1200辆车，至尊大概有1000辆车，神州大概有600辆车，所以神州是排在第三的。那反过来说，融资角度来说，一嗨租车融了高盛的7000万美金，神州大概融了柳传志先生1.5亿人民币，所以融资角度它也是排在后面的。那产品角度呢，神州的整个产品本身是当时最早是学着一嗨的，因为一嗨租车最早张瑞平先生做一嗨租车，他是赫兹出身的，所以他整个对整个这个如何去做租车市场是比别人更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神州似乎什么也不占优势。那最后神州如何赢得市场的呢？所以神州融了1.5亿人民币，他把钱压在什么地方？他认为这是个心智窗口期，这个窗口期根本没有人知道谁是1200辆，谁是600辆。他认为在心智窗口期上，他应该抢占心智，告诉大家要租车找谁？找神州。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租车这个行业的，到了山西太原没车怎么样？叫朋友送车来，问朋友借辆车，所以他不了解租车这个行业。所以在这个心智窗口期当中，神州做了一个决定，他融了1.5亿，非常有限的钱，但8000万去打广告。所以他最早老陆给我看，他说6000万中央电视台，1000万分众，1000万地铁。我当时跟他说，在有限预算中怎么发力？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说，神州租车做什么？叫做公寓楼写字楼机场，只要打透3个场景，资讯模式太复杂了，这么多资讯模式，这么多频道，一个新品牌要起来崛起的成本点变得很高。如果你只有8000万预算，我当时觉得3000万公寓楼，3000万写字楼，2000万机场，本地租车公寓楼写字楼，异地租车做机场。我说会租车的人就打透这3个场景。最后大家，我用半年时间，在2010年到8月份的时候，远超竞争对手，那么已经排在了市场第一位。2010年到2014年之间，神州从来没做过电视，没做过报纸，没做过互联网，他就这集中火力要租车找神州。你可以发现，神州租车上市的时候是91000多辆车，是第2位到第10位总和的1.5倍，所以成为遥遥领先的冠军。2015年，神州做44亿，赚多少钱？赚14亿净利。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个14亿净利，今天大家待会儿可能比如说要开回苏州去，那么你们肯定要租车，租了一辆车把车开回苏州去，你没有一个感受，你要租车马上想起是神州，租完了神州一看价格之后，租了一辆车还会有人要下个一嗨租车，下个至尊租车比比价，有人干吗？没人。因为在消费者心智中，神州就等于了租车，他在抓住了时间窗口期，把这个品类和品牌形成了等号关系，所以它的利润率依旧是很高的。一个非常重的公司，买车租车44亿赚14亿净利。所以第二种方法呢，叫时间窗口期，要去抢占心智。如果你这个行业已经有人抢占了怎么办呢？饿了别叫妈，就叫饿了么。饿了么抢占了，率先抢占了外卖这个行业，美团外卖送啥都快，32分钟就到，一个更快的外卖。康师傅哇哈哈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饮料品牌的时候，王老吉出来还很小的时候，王老吉说我跟他们背道而驰啊，他们都是解渴，我不解渴，我是一个预防上火的饮料，怕上火喝王老吉，我是一个帮你提神的饮料，困了累了喝红牛。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都找到了自己属于独属于自己的一个特性。比如说神州做租车，时间窗口在，要租车找神州，但是神州做专车的时候已经有谁了？已经有滴滴，滴滴在消费者心中已登等于专车，他把等号等死的时候，神州再做专车，能不能要专车找神州？不行。那么神州必须找到自己属于自己一个特性，并且这个特性要让这个反方向定义了滴滴。那他的做法是什么？他知道其实神州吃亏在什么？他自己买车，自己雇司机，一年买20万辆车已经很累了。滴滴呢，什么车都不用买，别人带枪入伙，每人都开着自己的车来了。最后你看滴滴是什么？800万司机，对吧？都在入伙，它是共享经济的开创者。所以这个神州面对对方的商业模式的优势，神州怎么办？他说专业司机、专业车辆、更安全的专车。你看，他就反方向定义，共享经济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共享经济最大的弱点是在安全性能上很难保障。 因为大家都是带枪入伙的，它是一个共享经济，它自己雇司机自己买车所形成的可以这形成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可以无犯罪记录等等。最后你看神州租车在神州专车在消费者心中留下了一个更安全的专车。所以很重要的问题是老二对打老大，要把老大的优点变缺点。早上季老师肯定讲了这飞鹤的案例是吧，飞鹤的案例很典型，叫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他为什么要定义更适合中国？因为他的对手你能说什么不是由你决定，是由你的竞争对手决定。你的竞争对手是谁？四大国际品牌，他们拥有了国际专业安全这个词。所以倒过来，国际专业安全，如果我们迎击说要跟国际专业安全对抗，会成功吗？不会。所以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是反向定义了竞争对手，是吧？他这一刀正戳在竞争对手的反方向的位置上，因为你是国际品牌，所以你不太可能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所以你可以发现很重要的问题，老二出手一定是找老大麻烦，让老大这个很难看。所以最后你可以发现，比如说老板油烟机，老板油烟机的竞争对手在十几年之前是全世界最大的油烟机公司，叫西门子。西门子在油烟机行业那么大，所以这个老板怎么打？如果老板说我的技术品质足以跟西门子抗衡，我的价格卖的还比你便宜，会成功吗？这不会成功，至少不会成为老大。但当时老板做了一个选择，老板做了一个选择是什么？说西门子，你技术品质都非常好，你毕竟是德国人做的，是不是？特别适合欧洲厨房，对吧？如果你是做西餐出身的，你们家那一定要找西门子，是吧？如果你是做中餐出身的，中国人炒菜怎么样？油烟大，所以你需要什么？需要大吸力油烟机。好了，三年之后发现人们全跑到大吸力油烟机去了，最后人民群众怎么办？然后倒过来看到这个所有的人民群众跑到大吸力油烟机的时候，西门子也改过来说只有你会做大吸力，我也会做啊。西门子也吹大吸力油烟机的时候，你看到我们老板说了什么？中国每十台大吸力油烟机六台是老板，不好意思，跑到我地界上，我才是大哥啊。这就是他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战场当中，形成了优势。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所有的老二最大的特点是把老大的优点变缺点。赫兹全世界最大的租车公司，什么优点都比这 FS 好，所以 FS 写了一句广告语在机场，说 FS 说什么？我们是老二，所以我们柜台前队伍更短。你可以发现，因为到了机场之后找租车公司，是大家得想找赫兹啊，好，那就排队排的人很多。这样我们是老二，所以选的人比较少，你看我们柜台前队伍更短，他就把老大的优点变成了缺点。可口可乐的优点是什么？我爷爷的可乐，我爸爸的可乐，我的可口可乐，百年传承正宗可乐。百事可乐方法一定是反方向走的，叫新一代的选择。新一代选择把你说百年传承正宗可乐，你爷爷你爸爸都喝这个东西，所以我不喝你这个东西。他把你的优点变成了缺点。你看老二对打老大通常的方法，把老大的优点变成，因为这像谢老师所讲的，老大的优点里面，正因为他是要靠这个优点取胜的，老大的优点当中通常包含了一个致命的弱点，而你进攻他这个优点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还手的。他一旦还手，他就失去了你刚才他那个优势所在。比如说我们说打土豪分田地，请问蒋介石作为执政党能不能说打土豪分田地？这正是执政党是一切优势的源头，但执政党最不能干的事情就是发动了他打掉了土豪，杀掉了地主，这干不了吧。所以你看你一句话上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方法反还手，因为你打在他优点背后的那个优点与生俱来的缺点当中。所以这就是要从占据特性角度。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饿了么的案子。饿了么呢，最初大概在2015年这个6、7月份的时候，旭豪当时跟我做过一次讨论，他就说觉得他们两家竞争对手，他原来做学生外卖的做得挺好的，结果百度外卖、美团外卖都杀进来。杀进来之后呢，饿了么就觉得要反击他们，他们大家都开始学生外卖是打完了之后，他们去打白领外卖市场。但是饿了么有一个担心，他认为百度、美团在知名度上，在白领市场知名度比他更高，钱比他更多，流量比他更大。而他只有做得早，700万的 APP 都是在做这学生市场的，他觉得他没有什么优势。我刚当时跟旭豪分析，我只提了几个观点。我说我认为饿了么有三个优势。第一，饿了么一定可以成为一个，至少可以成为数一数二中数二，肯定可以的。因为我认为百度一定会惨败，因为百度在消费者心中等于中文搜索，延伸可以等于地图。百度在消费者心中很难等于外卖，因为它跳跃了它自己的领域。所以大家可以看百度外卖这个头上插了一把叉，百度上面插把叉，你觉得怎么也不想百度，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你跳跃了自己领域，消费者进不去了。所以美团会成功的， 美团是做团购的，团购是跟外卖有关的，这个团购就是跟餐饮有关的，所以团购外卖都跟餐饮有关，而且都是 O2O， 所以消费者是容易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转移的。我说呢，我觉得饿了么有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大家觉得什么？饿了么第一个优势没钱，没钱的好处是专注做外卖，一旦有钱，你看美团什么都做啊，这个团购外卖什么连电影票连这个酒店什么都做，所以呢你会成为一个专家品牌的机会。消费者有时候是喜欢专家的，比如你牙齿不好是找一个牙科医生还找一全科医生，所以你具有一个专家品牌的可能性。第二，饿了么没流量，我当时跟旭豪说没流量直接去做心智引爆，你直接去做心智引爆，这一做心智引爆之后产生问题是你抢占心智，就有流量的人都会给自己导流量，他可能忘记了在那时间窗口中去抢占心智。第三个部分呢，我认为饿了么名字起得比别人好，起得比美团，美团对团购是个好名字，美团外卖不是好名字，饿了么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外卖，饿了别叫妈，就叫饿了么，很顺。所以你可以发觉一个企业创业公司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起一个好名字，传播成本一定要比别人低。大家觉得哇哈哈和乐百氏，我们先不管何伯权还是哇哈哈的宗庆后线，你觉得谁会成功？没有企，不用讨论企业家，哇哈哈一定比他成功，因为他比他好记，他的传播成本比他便宜，比他低。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在商业上如果有一些成绩的话，主要是我妈妈给我起了个好名字，我从小就叫江南春，所以他被记住的概率就是比别人高一拍，架不住365天都比别人高一拍，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想想，就是一个人的成功靠什么、后天努力没那么重要，主要靠什么？主要靠起个好名字，是吧？所以你起名字的方法通常有几种呢？起名字有6种方法，第一、第二、第三种大家都可以经常看，叫蔬菜水果动物、西瓜食品啊、瓜子二手车、毛豆新车网、小米手机、苹果手机，这就是蔬菜水果动物论。那蔬菜水果动物3岁5岁你妈妈就教你了，你最后是调用了消费者心智中原有存在的那个认知是比较容易的。你要开一个名字像屈臣氏，这就你要拼一个名字比较难听，而且比较难记，所以最后你看这是蔬菜水果动物。还有一种叫滴滴、陌陌、探探、麦麦，叠音型的也比较好记。还有一种叫36058型的，是干嘛的？数字型的，从小我们就数字型。还有一种就像饿了么这种名字，它也非常好记，所以好想你啊，这种都是非常好记的。所以你起了一个好名字非常的重要，就你到底在分众上要花1亿2亿的广告还是花5000万广告，取决于你的名字好不好。就名字好记成本就低很多，名字不好记你付出的代价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现在起商标名字、注册商标名字人越来越多，专门去做注册商标的，这是我给他。所以饿了么我当时跟他说我认为有巨大的机会，时间窗口是存在的，我们抓住时间窗口一定要去饱和攻击。最后我们在2015年6月份开始第首次发动攻击，我们从 APP Store 花了9200万钱，从 APP Store 100多位达到了20位。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它从第一轮前4周投放完毕，从700万涨到1500万，后4周从1500万涨到3400万，在8周时间我们从700万一天的外卖量涨到了3400万外卖量。2015年7月份饿了么在中国白领外卖市场已经夺得了第一。所以你看看百度听起来流量很大，百度听起来知名度很大，那个这个美团知名度很大，但是饿了么在抓，只要你能抓住时间窗口一样能夺得第一。所以它从7亿美金涨到了15亿美金市值，后来涨到了45亿，最近95亿美金卖掉了。所以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它在消费者心中取得了优势位。但美团外卖随后在2016年在分众发起了一个成功的反击，他定了一个定位叫美团外卖送啥都快，32分钟就到，现在大概是30分钟就到。这个反击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特性，一个更快的外卖。其实对外卖来说店都差不多，核心是送得快啊，一个更快的外卖。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了这句句子之后，从7月份最热的天和最冷的天，他们在分众上每一次的进攻，一个月的进攻都可以从300万单到500万单，从700万单到900万单。去年他们零六年打完，2016年打完，2017年打完，2017年12月28号他们交火，自这个去年交火的最后一次交火当中，两家人家都涨到了7亿人民币一天的外卖量。所以今年这两家饿了么和这个美团基本上每两个外卖公司都能总共加起来会超过5000亿的市场。这就是我们看竞争成功老二叫基本思路是跟竞争对手相反走，那么一定是借力打力。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问题，第三个部分叫聚焦业务，就是说唯品会一个专门做特卖的网站，垂直聚焦。比如互联网人找工作就什么，就像拉钩网，因为拉钩更懂互联网， 是吧？他就是讲，哎，这普通人找工找51吧，高端的同志找工作找智联招聘啊，找猎头找猎聘啊，啊，你看大家每个人都走到一个定位，而互联网人这个独特的人群找工作找谁？找这个马上就是找拉钩网，所以这就叫垂直聚焦。老四就是要开创新品类，瓜子二手车直卖网，个人买家卖给个人买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卖网开创了一个新品类，啊，高档装修不用大理石就用简易，简易大理石瓷砖，啊，大理石就大理石，瓷砖就是瓷砖。结果他发明了一种叫大理石瓷砖的新品类，所以你可以叫开创新品类。所以你可以发现，再回顾一下下看商业战争的四大模式是什么？老大、老二、老三。老大是封杀品类，老二叫占据特性，老三叫我们垂直聚焦，老四叫开创新品类。有一次我在五道口做一次分享，很多人说让我举个银行业的例子，我就讲了，我叫要贷款找工行，宇宙第一大行，叫什么？封杀品类。老二叫招商银行，怎么说？更快的贷款，一天就到账，招商银行。更便宜的贷款，利息打七折，中信银行。那老二干什么？老大疼啊，就最后虽然很大，但是又贵又慢，所以这个老二来错轮胎了。老三做垂直聚焦，要房贷找建行，中小企业微贷款找民生银行，这叫垂直聚焦。老四叫什么？手机 APP 贷款找非贷，开创新品类了，手机上贷款不是银行贷款。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其实其中基本上都是有套路的。其实我认为它是一种心智科学。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们广告行业似乎都是一个媒体行业，广告行业是一种创意行业，文化创意产业。我觉得我们既无文化也没有创意，其实我们有的都是套路。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分享，其实我自己以前是广告片导演出身，所以很重要的问题是说，你写一句广告语到底是什么？后来我们跟谢老师讨论下来，又根据定位理论的学习，我们得出一个广告语好不好，有三个判断标准：第一叫顾客认不认，第二叫员工用不用，第三叫对手恨不恨。比如说怕上火喝王老吉，凉茶是预防上火的，顾客认吗？认的。第二员工用不用，说李总，你看你嘴角都裂掉了，天这么燥，怕上火喝我们王老吉啊？现场促销人员迅速会用的这句话基本上是对的，因为是员工用不用很重要。对手恨不恨？如果你是做凉茶的，你恨不恨这句话？他把你的路给堵死了，你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是不是啊？但是也有很多广告本身就是你最后顾客认不认呢？比如青岛纯生鲜活人参，那从条件反射角度来说，广告是要形成条件反射，怕上火喝王老吉，困了累了喝红牛，小饿小困喝点香飘飘，这是条件反射。你说青岛纯生和鲜活人参能不能形成条件反射？似乎不能，对吧？请问员工用不用呢？说高总，你看你要喝啤酒一定要喝我们青岛纯生啊，它带给你鲜活人参，有促销人员这么讲话的吗？没有，是吧？那请问对手恨不恨呢？大家觉得这个喝白酒里面，白酒里面有一句广告语令所有品牌都很恨，对吧？就是这个，我举个例子，全酒的这个的同事们在这儿，就是最恨的酒业里面最恨的一句广告语叫什么？叫国酒茅台。这句话恨吗？他一脚把你踩成了地方酒业了啊，五粮液变成宜宾酒业了，泸州老窖变泸州酒业了。他叫国酒茅台，他一下子把自己的品牌势能建立到了，我们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我们是国酒茅台，你们是地方酒业。这句话多可恨呢。所以上次刘苗董事长，上次我们在泸州喝酒，这个在说这泸州老窖的老板，我们就是我们俩讨论下来看应该用什么，叫浓香国酒，国窖1573。因为你用，比如说国窖用车以前的广告叫你能品味的历史，这也是句挺不错的广告语，但太柔了，没有竞争性定位啊。你能品味的历史杀不死人的，对不对？那你这对方是国酒茅台来杀你怎么办？我叫浓香国酒，国窖1573。我反向定义你是谁啊？你是酱香国酒。然后我说我下回碰到常建伟总，这个山西汾酒老板，我们跟他聊一聊，改成叫清香国酒。啊，西凤酒的老板聊一聊叫凤香国酒，最后呢都是国酒，对不对啊？只是香型不同，这直接把国酒先废掉，是吧？这否则的话，它就形成了对你的压制，是吧？所以你可以发现对手恨不恨，对吧？比如说换一个五粮液的广告，世界的五粮液，中国的五粮液，啊，这种口号对对手会很恨吗？好像也没有，就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和情怀，但是你在实现真正对手恨不恨上。没有刻骨的仇恨，但听完了之后该喝啥喝啥。所以你可以发现顾客认不认，员工用不用，对手恨不恨非常重要。如果你实在找不到那句广告语，这个标准是衡量，你写出来之后衡量一下，你找不到这句广告语，我建议，我以前做广告片导演的时候，我自己有三条定论。第一种方法叫逼死老板， 就是老板跟你说，你说你不要给我介绍一个下午，你只能一句话说出你的差异化，说出选择你而不选择这个别人的理由。老板通常要跟你说一个下午，你只能让他最后做减法，只能用一句话才能说出你的差异化的时候，哎，老板要反反复复去看看，从竞争对手，从他自己的优势，从消费者心理角度来说，谁是最好的一句话。第二种方法叫寻找销冠。什么叫寻找销冠？这销售冠军啊，比如这个产品是有1000多个店，但是有10个店卖得特别好，有10个冠军销售者销售特别好，我一般就是说让我去，我自己跑到那个店里跟这个售货员啊，那个销售冠军聊一聊，我就知道这10个人到底说了什么，他就能把东西卖出去的。销冠一定说对了什么，他才成为销冠，他对消费的心智进行了哪一点的这个俘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种方，第三种方法是什么呢？叫寻找忠诚客户。你的忠诚客户，他什么叫忠诚客户？买了你还到处向别人推荐你。请问他向别人推荐你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对吧？你比如说我说，哎呀，这个怕上火喝王老吉啊，亏了累了喝红牛啊。他实质上你看，这句话往往你向别的人推荐这个品牌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对的。你找10个忠诚客户来问一问，他向别人推荐你这个品牌的时候通常说了什么。你在消费者心中本来这个定位，消费这么多消费者买你，一定是有个客观的定位，只是这个客观的定位怎么变成一句人话你去传播的。所以这个句子，而且最后你写完这个句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口语化。比如说 红牛的广告叫困了累了喝红牛，以前那个在这之前广告语叫汽车要加油我要喝红牛，这都听起来就像顺口溜一样，是不是很顺呢？但是后来他们改成了 B， 后来这产品做得比较成功了之后，改了一句广告语叫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这就是一句错误广告语。为什么是错误广告语呢？大家想一想，这听上去逼格挺高的，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困了累了喝红牛好像是蓝领喝的，是吧？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上升到了一个更逼格更高的高度，所以很多人喜欢把逼格拉高。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句话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以前是读语言学出身的，在语言学当中叫海德格尔说句话叫言语大于语言。言语是什么？言语就是口语，语言就是文字，就口语的能量远远大于文字的流量。整个传播核心是什么？核心像分众是来负责来播的，消费者还要把这个播的东西记住之后向别人传。所以我们这句话是困了累了喝红牛，这句话既能播也能传。那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只能播不能传。没有人说哎呀，你喝杯红牛吧，它可以使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所以它已经切断了整个传播的路径，因为它不是一句人话啊，这种就是这个你写出来之后你要去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可能被流传的句子。所以说汽车要加油我要喝红牛，对吧？以好的句子就像顺口溜一样，呲溜呲溜就往你心里钻，你挡也挡不住啊，这是好句子啊。这写完这句广告语之后，就那么容易就消费者就相信了吗？谢老师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案，这个惯例是什么？消费的心智结构什么？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情况，怎么让消费者感觉安全呢？写信任状的时候，广告语无非就是这两个部分：第一是说出你的差异化，说出选择你而不选择别人的理由；第二个部分就要说出你的信任状，我凭什么相信？很多人都喜欢说更高技术、更高品质、更高技术、更高性价比、更高技术、更高品质，这根本不是，这是一个主观用语。你要用客观的销售，你主观的讲，你谁都可以讲更高技术、更高品质，这没有用。你怎么让消费者觉得你全国销量遥遥领先，那你的技术品质一定比别人好？消费者是这样理解的，而不是坑用你主观的角度来说的。所以通常有7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叫热销，1年12亿人次都在喝，绕地球多少圈，一天有2593人搜索百度，有54%人在链家网找到了满意的房子，这叫热销。热销采用的方法是什么？采用的方法叫从众心理。其实中国大多数人都是从众的，所以你一旦形成热销，1年12亿人次都在喝，你心里安全感就马上起来了，所以这叫热销。但是不是每个产品都热销的，那产品刚出来怎么办？刚出来叫最受意见领袖青睐。比如钉钉刚出来大概只有100多家企业用的时候怎么办？别人不认怎么办？说我们都在用钉钉，让工作更专注。让工作更专注是在说谁啊？说微信工作的时候还骚扰你是吧，经常看朋友圈浪费你时间，这是一个定位。但是他说我们都在用钉钉，一排5个人，然后还有5个人是我跟梁兴军一组，也是5个人。你看我们总共有100多个人，然后我们拿出10个人来做广告，因为我们实在没人呐、啊。 所以这我们就保出那么多人，他就是让他感觉什么意见领袖都在用啊。所以你看最受意见领袖青睐，现在他不用了，说彝人都在用的钉钉，是不是啊？所以彝人用的时候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吗？不需要了。所以你看热销，当你没有热销的时候，最好用的方法叫最受意见领袖青睐。第三种叫领导品牌，瓜子二手车直卖网创办一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你看遥遥领先这句话最后是不是被告了？为什么被告呢？因为消费者觉得你这个叫另外叫人人车觉得遥遥领先，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你对竞争对手造成巨大伤害，说明了什么？说明瓜子二手这句话往往是对的。当同样 C2C 买车的时候，人人车在广告跟进的时候，当靠近竞争对手的时候，瓜子二手断然使用了创办一年全国销量遥遥，告诉大家谁是领导品牌。现在他的句子叫这个二手车行业的领军者。你看这个句子就压制了竞争对手，消费者总是为了规避风险总是找领导品牌的，是吧？中国美食台这个也是大系列机六台是老板，中国美食的美食冠凉茶七冠加多宝，这叫领导品牌。第四种叫什么？第四种叫专家品牌，舒适达全球牙医推荐，宜信亚洲银行加大奖，手机 APP 贷款找飞贷，唯一入选美国沃顿商学院的中国金融案例，什么什么国际标准的制定者，是吧？这都是什么专家品牌，专家认证。第五种叫什么？历史悠久，比如说传世185年独家配方，席梦思146年科研成果，让你8小时身心舒畅，这叫什么？这叫讲历史，讲你看经常广告叫专注什么什么多少年，这都是叫历史的写法。第六种叫开创者，奔驰125年汽车发明者，九阳豆浆机的开创者，消费者倾向于是说一个产品的发明者和开创者的。第七种是什么？第七种是制造方法，比如说小饿小困喝点香飘飘，哎，大家觉得现在吃都是纯奶纯茶还用粉去泡的，听起来是会有子子墨添加剂，不太靠谱。没关系，你没有安全感是吗？告诉你，精选新西兰奶源加印度红茶，一年12亿人次都在喝。精选新西兰奶源加印度红茶是一种什么方法？叫制造方法，一年12亿人次都在喝是什么？热销。安吉尔 A6 净水器，安吉尔好像以前是做饮水机出身，好像还不是很高端的饮水机出身，是不是啊？那么他整个让消费者怎么信任他呢？他叫安吉尔 A6 净水器，要显得自己是高档的，你就加一个 A6。他们家只有两个型号，一个叫 A6， 一个叫 A8。大家觉得是为什么？那听起来 A6、A8 总是很高级的，对不对？最后实在没人相信我，没事，美国原装进口陶氏滤芯，靠谱了吧？所以这叫制造方法，制造方法。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刚才其实广告业的句子没那么复杂，广告业的套路是什么？上面找到了一句差异化，小饿小困喝点香飘飘，精选新西兰奶源加印度红茶，一年12亿人次都在喝。广告一般性是两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部分是说出你的差异化，第二是说出你的信任状，它就是一个套路。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企业成长有没有套路呢？它也有，企业获得指数级的成长，很重要的问题它就往往是走向了五个方向。第一，你一定找到了一个差异化的价值；第二，你一定抓住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窗口；第三，你在时间窗口上一直采取了饱和型的攻击；最后，你在消费者心智中等于一个词；最后，你一定引爆了主流人群。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德鲁克先生讲，一个企业其实只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你要创新，创造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第二，你要通过市场营销成为顾客心里的首选。其实企业就你有没有工厂都没关系，但企业你如果没有创新，不能开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是个同质化的东西，你做广告也没有用。第二，你必须在市场，你有创新价值，但消费者不能给感知也没有用，所以你一定要用市场营销成为顾客心里的首选。时间窗口非常重要，中国第一个升空的宇航员叫杨利伟，中国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升空的宇航员体力真的很差吗？也没有，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记住呢？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同样付出了那么大努力，要我是个宇航员，我一定是等再次升火星的时候我再去啊，我是第一个升火星的宇航员啊，是吧？这叫差异化定位，否则你要做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容易成功吗？不容易，因为时间窗口已经没有了。在杨利伟出现之前，时间窗口是开着的，中国升空的宇航员这时间窗口是开着的。杨利伟出来，全国一猛烈报道，一饱和攻击之后，杨利伟等于中国升空的宇航员，这个等号等死了。等号等死了之后，他直接关掉了竞争对手入脑之门，所以很可怕的是他占据了心智品类的第一，一旦先入为主，直接关掉了竞争对手入脑之门。所以就是说你在时间窗，很多人这个生意非常好哈，在那赚很多钱，但是没有在那个生意最好的时候去抢占心智，这其实是在裸奔。 裸奔，你可以发现这有无数人都会看到你，无数人盯着你，在黑暗中盯着你，都准备。知道中国是什么叫蓝海，什么叫红海？蓝海瞬间变红海，是吧？因为当你在一个人在跑的时候，就像鲨鱼闻到了血腥，别人都会往这儿跑。接着第二个，大家举个例子吧，瓜子二手车。瓜子二手车大家可以看，我们当年是这么打的，打起来是九月份，我们一手就打起来。但是打起来之后，大家可以发现吗？他在打总共打九周广告的时候，打到第六周，人人车的李健后来认识了我，然后他就在讲，他们是第一个发明这个 C2C 买车的瓜子二手车，实际上是模仿学习了他们。他们认为他们不是第一，他们人人车才是第一。第二，他认为打了瓜子二手车，你们这么多广告打出去，他说好像也没觉得销量要暴涨啊。然后我后来跟他交换了两个意见。我说第一，我觉得我告诉他，这中什么叫中国，在什么叫第一？第一个打入消费者心智的叫第一，第一个做的从来就不叫第一。第二，我说你不用指望一个广告，品牌广告，你要指望打了之后啊，两周、三周之后销量就暴涨，不要有这个看法。因为你，但是你永远记住，一旦消费者心智产生优势，这个品牌在消心智当中产生份额，产生优势，转化成市场份额，只是个时间问题。有些高频的东西产生份额速度更快，有些低频的东西产生份额更低一点，更慢一点。因为瓜子二手车是一个低频的生意，所以它会慢一点。但一旦它形成优势，认知优势一旦形成，转化成市场优势，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过了一年之后，叫创办一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所以现在瓜子二手车60亿美金市值。那回过来说，瓜子二手车不是第一个做 C2C 买车的，但是他抓住了开创新品类的心智窗口。没有什么技术是绝对领先的，没有什么模式都不是不可以学习的。技术的领先，商业模式的开创，都为你这个企业留下了一个3个月、6个月，至都不会超过1-2年的时间窗口。关键是你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饱和攻击，在消费者心智中固化你的认知。所有的新物种要实现惊险一跃，这一跃就是从脆弱到固化，要在消费者心智中固化。如果你不能固化在消费者心智中，抢占消费者心智优势，你否则就很难压制住竞争对手。你率先抢占了用户心智，才能遏制同质化对手进入的可能。否则的话呢，就是你心智位置，你如果没有站住，竞争对手马上模仿。但如果心智位置被你卡住了，先入为主，对方模仿去打广告，实际上是为你投放。所以瓜子二手车老板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一次人人车打广告，我的销量就暴涨。因为他一打人人车 C2C 买车，马上想起了是瓜子二手车，是吧？就是他一半是为他打，说明这个位置已经被抢占了。飞鹤做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抢占了心智。伊利马上跟进，叫为中国宝宝而生。这个最后被英美跟进，国际品质，华人配方，都是往这个地方去的。但是飞鹤已经把这个点给卡住了。一旦卡住之后，你后面的这些广告都往这个地方来，都是为市场上确立中国宝宝要喝最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所以对方打得越多，飞鹤的销量就涨得越快，这就是这个原理。就竞争对手当中，你一旦被对手发动广告战，抢占心智，你就被压制。最好的广告，像谢老师讲过一个观点，最好的广告是能够一方面能够获客，能够把用户拉过来，一方面又能压制住竞争对手的。这是，所以我为什么提出一定要饱和攻击这个词。饱和攻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了一句话，一小跳比一大跳容易得多，但没有人在跳过壕沟的时候想要跳一半的。你的出击不仅要猛，而且要快，好概念很快就被强调。所以你一旦看到你时间窗口，一定要集中火力涌出去。这就是看一个企业要 all in 进去，这个企业在时间窗口之上怎么固化。因为中国人抄袭的能力实在太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一不小心就会被众多的竞争对手所淹没。那么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什么叫中国往往成功的企业，要么有些拥有不可逆的知识产权，要么拥有心智产权。什么叫不可逆的知识产权？高通、华为、英特尔这种公司每年几百亿研发，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逆的。当你拥有不可逆的知识产权，拥有其他，也就是说打仗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孙子兵法、战争论，如果这个人是拥有原子弹的，这个人是小钢炮的，那兵法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人产品比你领先一个很大一截的，是不是？但是中国绝大多数市场当中，不太可能有一个企业拥有不可逆的知识产权，遥遥领先的东西，跨界打击的呢。但是中国大多数的企业相对来说，就是它没有不可逆的知识产权，但所以你一定要拥有心智产权。什么是心智产权？比如说果冻我就吃喜之郎，喜之郎这个产品你觉得有什么技术难度吗？中国人能不能做出比喜之郎更好吃的果冻、更便宜的果冻、更健康的果冻？不能。 都能，但是在消费的心智中不能。大家可以看看喜之郎开创了果冻，抓住了时间窗口，饱和攻击，在消费的心智中喜之郎等于什么？喜之郎等于果冻。所以这个时候他把等号等死了，你就很难改变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家乐福的货架上有100多个果冻，但是在消费者心智的货架中只有一个果冻上架了，它在你大脑中注册过，具有合法性，别的公司都不合法。比如说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如果问在座各位果冻我就吃，各位你能说出第二个名字吗？想不起来，说明你心智的货架中都被谁占据了？都被这个喜之郎占据了。所以我觉得什么叫广告？广告就是在消费者心智中铺货。你这一个产品出来之后，先要到我们刚刚到这实体的渠道中去铺货，到电商当中去铺货。还有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是渠道铺了货就卖得出去的。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把你的货铺进消费者脑子里。谁的货架在消费者心智的货架中排面越大，谁赢得市场的空间可能性就越大。中国非常多的产品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实际上很多产品的核心问题不是说你东西做得最好你就能成功的。肯德基也许不是中国最好吃的快餐，但是它可能是中国是市场份额最大的快餐。所以要拥有心智产权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认知大于事实。认知大于农夫山泉有点甜，喝着喝着还大家觉得真的有点甜了。这个词一旦打入你心智之后，你会发觉它会不断放大对你的感知。所以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心智产权非常重要。因为你抓不住心智产权，打不赢这场心智战争，价格战、促销战、流量战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我的股东孙正义先生 Masa 说过一句话，你要做遥遥领先的第一，不然你失去利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你如果没有控制好消费的心智，大量竞争对手模仿你，陷入价格战、流量战，绝对会付出比这个广告费大得多得多的代价。这是接着呢，跟大家分享两个其他的方面，就是我对中国消费市场啊，我们每年面对5400个客户，它反映了中国市场的方方面面，中国市场在怎样的趋势当中走，也给大家分享的。你看，中国市场已经全面放缓，在贝恩咨询的数据当中，中国的消费市场 FMCG 市场增速放缓至2.5%。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有些人生活很痛苦，有人生活挺好的。你可以发现，一方面的人，你发现这些中高端产品，宠物食品、酸奶，生活还挺好的，这个增长率都在10%-20%。你可以发现，你卖啤酒方便面，生活就很愉快，压力很不愉快，压力就很大。你可以发现，2012年至今的情况之下，26个品类当中，有18个品类呈现出不断高端化的趋势。我们再看看 WPP， 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公司 WPP 做了一个研究，他在中国发现，中国 Top 100的品牌中，所有成功的品牌都是超高价定位，40%是超高价定位，24%是高价定位。在中国 Top 100品牌中，失败的品牌高价和超高价只占5%-9%。我们再看看，因为谁在增加消费呢？因为三高人群正在消费。他们是三高人群是什么？他喜欢创新和潮流，愿意为品牌品质付出溢价。他们更接受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消费的主体在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么今天大家都在讲消费升级，在今天谁是消费升级的原点人群呢？20岁-45岁喜欢中高品质、追逐潮流、愿意分享的这些人。今天中国大概有2.25亿中产阶级，2020年-2025年中国将会有5亿中产阶级。所以你可以发现整个的中产阶级中，这些是消费的风向标人群，他们是品牌的定义者和主要的这个传播者。那么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到底爱什么、怕什么、缺什么呢？各位，你们做各行各业，你们的生意如果在爱美、爱玩、爱健康、怕老、怕死、怕孤独、缺爱、缺心情、缺刺激，这能够嵌在消费者三爱、三怕、三缺里面，你的生意是比较有保障的。那反过来说呢，中产阶级消费心理又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你会发现低价的东西越来越不行了，他们追求要品质的、品牌的，买了这个东西要有心理满足感。刚需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刚需的，要品味的、逼格的，能够彰显自己这个标签的、自我标签化的。实用主义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实用主义的，情绪的、氛围的、场景的更重要。哥吃的不是一碗面，哥吃的是寂寞。烛光晚餐吃的从来就不是牛排，是吃的是那个氛围。所以你可以发觉必要是什么？没有什么是要必要的东西，我们要的都是想要的、潮流的商品，不仅要提供一种功能，更要什么？抚慰心灵和情绪。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程度上，你事实上在跟消费者的心灵情绪的抚慰当中找到自己的商业机会。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一轮消费升级实质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李教授讲的一个方向，他说这是中产阶级努力打拼之后的自我奖赏。所以以前中产阶级在这个时代中容易吗？很累啊。所以今天的中产阶级是不是要一定要买一个赚了钱之后买一个 LV 包包来彰显自己的阶级地位？不是的，现在中产阶级是努力打拼之后的自我奖赏。什么叫自我奖赏？比如滴滴打车在分众的广告语叫什么？如果现实总拼命，至少车上静一静。全力打拼的你今天做好一点，已经加班加点到了十一二点钟的时候，你还要干什么？还要回去这个挤地铁吗？你还不要叫辆滴滴专车，至少车上静一静。全力打拼的你今天做好一点，给自己自我的奖赏。另一种就是罗振宇所说的，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了钱之后就要去大吃大喝，吃龙虾吃什么吗？不是的，有了钱之后不仅不能大吃大喝，而要36天只吃蔬菜，每月一次轻断食，早起打卡跑步社群，还要做瑜伽，还要折腾自己啊，还要去买得到，还要去买樊登读书会。你看了这买花了365块买了一个樊登读书会，后来从来没去读过，那你为什么要去买呢？因为你付365块钱那个瞬间，你会觉得你会成为更好的自己，实现人格的自我跃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整个市场上最大的重点是谁能抓住这个消费的风向标人群。这些消费风向标的人群在全国范围至少是5000块以上，20岁到45岁的，在一线城市可能在10000块钱，喜欢中高品质新事物尝试愿意分享的人，这些人我一直说他引领着整个消费升级的主要浪潮，他们是意见领袖和口碑冠军啊，这是他不仅影响自己还影响别人。第二部分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媒介传播的性。所有的定位就是要把所有的信息聚焦在一点，聚焦在最容易引起消费者关注、最容易相对于竞争对手取得优势的那个位置当中。你有了、找到了、发现那个定位之后，要用把榔头用最快速度饱和攻击打进消费的心智当中。那么榔头，今天的榔头是什么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在中国广告市场，2015年中国广告市场跌了2.9%，2016年中国广告市场跌了0.6%。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大家可以看看谁在涨呢？电梯媒体涨了17.1%，影院映前广告涨了63.8%，互联网涨了22%，其他都在跌。2016年呢，大家可以看，以这个电梯媒体涨了20%几，影院媒体涨了44.8%，互联网涨了18.5%，其他也基本都在跌。2017年呢，电梯媒体依旧涨了20%，影院媒体涨了25.5%，互联网涨了12.4%。你看，基本上过去3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分众跟互联网在涨。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媒体环境啊，从以前的多元化到碎片化，现在进入了粉尘化。现在这信息量已经大到了像 PM2.5 一样，粉尘化记也记不住。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今天中国市场最大的改变，用两句话可以来说明。一，主流人群啊，刚才说的主流的风向标人群，2亿的主流的风向标人群，他基本上已经不太看电视了，他们都去看什么呢？都去看互联网了。互联网上消费者浪费了最大的时间，但是消费者都在看内容，很少看广告。所以大家看看资讯模式的改变，互联网的收视时间已经全面超过了所有传统媒体的收视总和。那你说今天电视有没有收视率呢？中国在今天的状况这样，这个我们说说5、6年之前嘛，电视最辉煌的时刻，有很多制播分离之后，有很多局面啊，中国好声音、快乐大本营、奔跑吧兄弟、欢乐喜剧人，中国大概13亿人口，10亿有电视机的，收视率最高峰那时候达到几啊？达到4%，4%就意味着有4000万人看。请问这4000万人当中，有大家有知道有多少是5000块月收入以上的吗？最高峰是《奔跑吧兄弟》，有11.9，所以也就打起来就453万人。也就是你赌对一个中国最牛逼节目的冠名赞助商，花了2-3亿人民币下去，你得到的人群是4000万人每一集在看，但4000万人真正超过5000块以上的社会风向标人群，大概就是400-500万人。因为4000万人里面2000，因为是卫星电视，所以4000万人里面2000万是农民，1000万在县级市，1000万在城市。城市还分5000块月收入以上的，还5000块月收入以下的。所以风向标人群跟电视的距离渐行渐远。那么今天我们发现，今天传统的电视机有多少？大家所有传统电视机有5亿台，晚上开机的多少？是1.2亿台。那么所谓互联网电视啊，小米、乐视包括创维这些新出的互联网电视总共有1.4亿台，说开机的是5500万台， 所以中国晚上的开机的东西加起来是 1.7 亿多台，如果一台电视两个人看呢，大概有3点几亿人在看。在七八年之前，中国13亿、14亿人口，大概有七八亿在晚上看电视，现在大概是3、4亿人在看电视，3亿多人。而其实看电视里面还分成两种人，我们刚才说的5500万台和互联网电视，这个观看者有4000万，里面是不转台的，他把它当作一个互联网点播器，它都是个性化推荐之后点播的，而不是转台的，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电视机。所以我们回过来，真正传统意义上电视机晚上转台来看呢，大概就两点，我们就刚才说的总共就两点几亿人在看。那么我们看看收视率的变化是什么。2018年上半年中国收视率电视剧 TOP10 第一部分叫风筝 1.62， 收视率总冠军 1.62。最后大家可以看看第八位归去来已经跌破了1%，现在要做一个1%的节目都已经变得非常之困难。那么我们再看看综艺节目，今年上半年综艺节目总算有一个2%以上的节目了，2.01%，多勉强啊。我们再看看到第九位到第十位，湖南卫视的歌手0.99%，已经跌破了1%。所以你可以发现中国这么多的节目，几百个综艺，几百个电视剧，真正超过1%收视率以上的节目多少个？18个啊，18个。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电视市场的特点，整个发展趋势大家已经在这些数据当中看得非常的清楚。主流人群已经不太看电视了，主流人群都去看什么了？都是看互联网了，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看了4个小时的时间。那看了4个小时时间，消费者在看什么？都在看内容，很少看广告。你真的看了这些新闻客户端，你记得住的广告是什么？你看了1个月的微信朋友圈，你记得住的广告到底是什么？你这根本没什么印象。为什么？消费者都在看内容，很少看广告。所以这时候做内容、做公关、做话题，创造可以被传播的内容变得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再可以看看消费者娱乐的生活也发生改变。以前看电视是一种娱乐，现在大家都像我们这种人完全很忙，没什么看，但也有些人去看视频，视频比电视更主流。但视频发生了很多改变，最近腾讯公布的财报当中，大家有没有看到腾讯视频的付费会员达到了7770万，大家看到爱奇艺付费会员达到了6800多万，这是财报上公布的，优酷土豆大概在5000多万，这3个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亿人。中国有7亿的所谓视频用户，2点几亿是收费的，包括了再加上 PPTV 是这个 CNTV 芒果 TV 等等是收费的，加起来大概有2.3亿。到今年年底，中国7亿视频用户大概3亿是收费的。收费意味着什么？去广告，是不是啊？最后你可以发现主流人群不看电视了，看视频是付费的，看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都在看内容，很少看广告。请问主流人群怎么看广告？怎么能够被广告引爆呢？所以这已经成了一个难题。后面加点广告哈，贴片广告。所以整个广告电视片大概有3种，有一种我自己觉得整个市场上，当你的预算是有限的，你大概只有1-2亿预算，在1-2亿预算当中，甚至只有5000万1亿预算，这个时候你要用像分众这样媒体，像用这个像刚才瑞幸咖啡一样集中引爆啊，打透一个人群当中。那么这样回过来说，如果你的预算像宝洁啊什么都是预算非常广泛的，他采取了宝洁采取了什么措施？因为他的人群非常广泛，他认为电视屏幕、互联网屏幕还是这个楼宇电视的屏幕、电梯电视的屏幕都是屏幕，他们都叫电视广告。那么这个电视广告他认为都是可以用 GRP 来分析的，因为背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电视是用央视所服务的 Infosys 系统，分众的楼宇电视也是用 Infosys 统计的，互联网视频是用 AdMonitor 这个系统统计的。所以他们觉得通过分析，你如果预算比较大，这个品牌可以采用最好的方法叫433， 40% 做电视，30% 做互联网视频，40% 做电梯电视。这就是你预算一个视频预算就能2-3亿以上一个品牌的，你可以多元化组合总是有效的。但如果你的他如果是中高预算433组合，比单独做电视，你可以发觉都可以减少多少成本。所以因为现在的媒体都碎片化了，所以如何做成有限的组合。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如果你的预算不大，你可能这预算也就是1亿人民币去做视频的预算，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没有电视做0-55的选择，50%互联网视频，50%电梯电视。当然我对这个宝洁的这个报告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它对于广泛人群这个方法是可卖洗发水的是可行的。如果你的受众一集中在年轻人群当中，那么跟电视的人群就相反了。如果你是集中比较有钱的人群，它跟互联网视频人群也是相反的。所以因为 中国互联网视频即使有钱人看它也是付费的，没有广告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就刚才说的消费风向标准，二十几岁到四十五岁月收入至少五千一万以上，那么分众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它一定是集中火力，就像瑞幸咖啡一样。根本你有没有看到过瑞幸咖啡在别的地方有广告吗？没有。但瑞幸咖啡已经成为当前最六个月之后成为当前最火红的咖啡。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十几十五年之前我做分众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发现了一个机会和发现了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我当时发现中国都在造楼，遍地我们淮海路什么都在造楼，造楼每栋楼造好了都要有什么，有电梯吧。所以我当时觉得电梯是什么，电梯是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啊，没有电梯这个城市无法运营的啊。所以我当时我觉得如果电梯会这会成为这个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分众去做一个电梯媒体一定会成为引爆城市主流人群的基础设施。所以我觉得我当时觉得我在做一基础设施。第二，现在有一句句子叫流量入口，请问线上的流量入口是什么？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线下流量入口是什么？公寓楼写字楼电梯口，这叫流量入口。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当时一个机会的判断。我发现我做了，当时我做了十年的广告，我突然发现广告是什么？广告是个反人类的行业，根本没有人要看广告。你看电视的时候，消费者要看看什么？看看节目是不是啊？看手机的时候，消费者要看什么？看内容、看资讯是吗？有人是专门来看广告的吗？没有人。广告就是个打扰，就是个中断，就是个遭人厌的东西，是吧？你给你二十块钱，给我不要放广告了，买了会员是不是啊？要是没买会员，一天一分钟广告，你内心想说了两个字就是快滚。是吧？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广告这个遭人厌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发现我自己当时很想给自己一个命题，你要发现一个消费者会主动看广告的地方。到底有没有消费者会主动看广告呢？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场景消费者会主动看广告，就是等电梯坐电梯的时候消费者会主动看一下广告。后来我说什么原因呢？一个人坐在电梯里面比不锈钢好吧，这里面有块广告你看了怎么，他把你打发了无聊。如果旁边有个女生站在一起之后，你能盯着她看吗？好像也不能。虽然我内心有点想法，但是我不能盯着他看，所以我得找个广告哈，这个道貌岸然的把眼睛靠在广告上，以防止眼睛到处乱窜，是吧？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实际上你看电梯这个空间，它做了一个事情，把你打发了无聊，处理了尴尬。所以我觉得市场上没有一个更好的空间，实际上是消费者会主动看广告。现在一百人路过，即使有手机看，还有50%人会去看一下广告。这个作为明知道它是个广告，一百人路过还有50人看，这已经无比强制了。所以从我当时认知角度，我觉得我当时大概有5000万人民币，在2003年之前，我就一次性 all in 进去，我相信它会成功。所以走过来，今天看15年之后，今天分众，是跟我当年想象的非常相似。我认为电梯代表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主流人群。每天上下电梯的都是主流人群，消费的风向标准。你抓住了这2亿人、2-3亿人，就影响了整个中国。第二就是必经之路，是吧？你是玩个快手还是玩抖音，玩微博还是玩微信，看电视还是看视频，跟我没关系。它主要是什么？都是必经之路。对我来说，你走电梯总要经过的。所以有一次中国广告节，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今天影响中国主流人群的已经不是电视，主流人群不一定看电视的。今天影响中国主流人群的是什么？是电梯呀。主人群没坐电梯的就不叫主人群了。最后你可以发现高频，我在十一株公司做董事，我们石总经常讲的一句话，广告的本质是什么？广告的本质就是重复，受众的本质就是遗忘，谁会去个记广告、啊、所以你广告必须怎么样？瓜子二手车只卖网，个人买家卖给个人买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每天跟你这么说，说完了之后，当你现在有一辆二手车要处理的时候，你大脑里跳出来的条件反射是谁啊？找瓜子啊，是吧？这就是广告的本质，就要形成条件反射。所以广告一个品牌要引爆，在信息量那么大的情况下，一定要集中火力高频引爆，形成高频到达，这的引爆主流消费群。最后一点是低干扰。其实什么叫低干扰呢？我当时最近的一段时间，就是很多人说分众1500亿市值，为什么不去收购白马啊？什么这个已经30亿港币。后来我就说，我呢觉得白马应该比30亿港币要值钱。我觉得是比低估，但我说我个人不喜欢，我喜欢做一个叫封闭空间的媒体，我无比的喜欢。你看分众做电梯电影，都是把人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去看广告。我觉得这个社会啊，没有人要看广，只有把一个人封闭在一个平方的电梯里面去，消费者才会看广告，因为他没有东西可看，在所谓封闭空间中形成强制性到达。而且我觉得他的所谓环境要变得足够单纯，只有不锈钢加广告， 电梯口是什么？电梯口是大理石加广告，如果电影院就是一个大屏幕加黑洞洞的空间。所以你就会发觉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他会主动去看广告。所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认为消费者的品牌引爆变得非常难。早上我也跟一些朋友在那茶馆在里面聊，就是大家都面对一个问题，今天一个品牌要被引爆变得比十几年之前难得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太多选择了，这个20%人回家看电视，20%人看视频，20%人搞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10%教育小朋友，10%打游戏看直播。我们这些人回家是干回家了之后，还有一些人没回家呢，他在聊天的、加班的、 KTV 酒吧 shopping mall 看电影的。我说人生有那么多选择，对个人是个好事，广告主绝对是个灾难。广告主最美好的岁月是什么？十几年之前 CCTV 一股独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没有选择啊，你回家6点、7点、8点都要看一看 CCTV 啊，没有选择才是最好的选。现在呢，什么没有选择？回家没选择吧，上班没选择吧，看电影没选择吧。现在资讯模式，看不看电视都是有选择的，看什么频道也是有选择的，但是回家上班看电影没选择吧。所以我一直提了一个观点，用户没有选择才是广告主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媒体方向有两个方向，一个叫拥抱变化，一个叫赌对不变。什么叫拥抱变化呢？你看资讯模式在巨变啊，大量的时间4、5个小时、5、6个小时都转到手机端上，所以在手机端上消费者不是来看广告的，所以你只能用内容营销，做内容、做话题、做植入，创造可以被传播的内容。第二叫被动化，就消费者被动的生活空间、生活场景很难改变。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你要打一个商务人士是什么？叫打公寓楼写字楼机场，打年轻时尚人群公寓楼写字楼电影院。那你在有限的预算下，核心问题就像神州租车啊，引爆这些空间，消费者就是很难被回避。最后的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最近可能大家经常前面说了神州租车也好，除了瓜子二手车、饿了么也好，大家可以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网红咖啡小蓝杯？小蓝杯这个咖啡在去年11月份才注册成立，2018年1月1号在分众开始打广告，它几乎所有线下的预算都在分众。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老板是谁？神州租车的陆正耀先生做的。老陆做了这个咖啡店之后，我说他差不多2.5亿够了，所以我开始帮他从今年1月1号开始做广告 ，Luckin 咖啡啊，电梯电视、电梯海报、品牌引爆。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媒体套路非常简单，在所有有限的预算之下，一定要聚焦打透。现在媒体太多了，东花2000万，西花3000万，啊，花个5000万都没有用，你必须集中打爆一个受众族群。就因为信息太多了，消费者根本对新的信息视而无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电梯电视和电梯海报，线下媒体集中引爆，线上朋友圈精准推送。最后你可以发现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推送了之后啊，这个张正汤为代言， WBC 咖啡冠军、意大利冠军、韩国冠军和中国冠军做的咖啡，意大利咖啡机啊，这个比那个星巴克还贵，豆比星巴克还高级，第一杯免费，而且是喝完了这一杯喝得好还送一杯给你朋友，这叫流量裂变啊，靠互相朋友介绍朋友进行流量裂变。第二，它跟星巴克最大的差异是我支持外送。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看，经过这一系列的我们过去7个月的努力，大家可以看在 APP Store 排行榜当中，4月17号那一天，我们在 APP Store 排行榜排名全榜第33位，这时候星巴克全网最好在第243位。我们再看看在 APP 下载排行榜，如果到了美食加盈榜等 Luckin Coffee 在一段时间排在第一，超过了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我们再看整个微信指数实现了10倍数的增长。我们再看看整个，这是 Luckin Coffee 的钱之亚在发布，在试营业期间7个月获得了350万用户，卖掉了1800万杯咖啡，门店数量到达了809家，今年年底会突破2000家。星巴克在全中国有多少家？有6000家，所以我们一年会做到2000家。星巴克为此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告诉大家两个：一，我也支持外卖了，有没有看到星巴克各位也支持外卖了啊？第二个，星巴克开了第二个发布会，告诉大家，我现在一年要开1000家店。原来星巴克一年大概开500家店，发生了一个巨型的改变，震撼了星巴克。中国这么多咖啡店，有人曾经震撼过星巴克吗？似乎没有。瑞幸咖啡之后，瑞幸挑战星巴克这件事已经人所皆知。所以到了6月底的时候，瑞幸咖啡 A 轮第一次融资，它的天使轮是由陆正耀自己投了10亿人民币。那6月份他们完成了 A 轮融资，估值10亿美金，融资了2亿美金，成为中国6个月之内成为独角兽的最快的公司。这就叫我们看它开创了一个差异化价值，抓住时间窗口饱和攻击，引爆这个主流人群。 得给大家最后给花个十几分钟跟大家分享分享。大家非常关心分众，现在最近阿里巴巴1150亿投资分众，成为分众的10%的第二大股东。那么分众在过去、未来和今天做了哪些创新和变革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其实，在分众在中国生意非常简单。公寓楼、写字楼、电影院，叫电梯和电影，它是全球最大的电梯媒体集团和电影院的媒体集团。所以分众大概5400个广告投分众啊，分众最大的客户是阿里巴巴，一年可能有8亿多的广告，京东可能有7亿多的广告在分众。那么我们再看今天中国社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最近有没有看到一群人到香港上市？无论是小米，还是美团，还是优信二手车，还是比如说猎聘，还是我们刚说映客啊，还是说卡卡贷，还是51信用卡，基本上都是分众做起来。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 TOP 100品牌中，2015年有81个选择了分众，2017年有83个选择了分众。那么在中国市场当中，分众开创了这个行业，并且抓住了时间窗口，垄断了这个行业。那整个市场当中，在楼宇写字楼市场，我们拥有95%的市场；在电梯海报市场，我们拥有73%的市场。在我们在做170亿广告的时候，还真的没有人超过过10亿，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所以分众，所以由此也获得今天的分众进军了韩国，在首尔落地，新加坡落地，在泰国正在落地，然后我们看印尼，我们已经开业了，所以我们正在东南亚不断的这个在落地，所以我们也赢得了全世界上广告节，像美国的文秀节和伦敦的国际展。以前分众都是这样的，现在你可以发现分众的屏幕都变成一长条的，是吧？这是机器的，大家只看到它外形的改变，它并不知道它背后有什么改变。一方面是量的改变，这个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我们有150万终端，我们用15年做了150万终端啊，到目前为止，到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分众目前终端已经是200多万个终端，日覆盖150城2.几亿的主流人群。2018年年底，分众大概将增长到300万终端，我们是逆势。在做大量的这个铺设，日覆盖大概3亿主流消费群。随着这个中产阶级人口的不断起来，2019年分众将会扩展到500万终端，日覆盖5亿主流消费群。啊，大家可以看到，线上的流量日益枯竭的情况之下，像分众和阿里的组合是要在整个线下形成更大的流量入口。那么今天分众的机器，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外面的机器？它是个人脸识别系统，红外线识别系统。每个人路过它是做什么？比如说客户，大家如果拍了一个广告 ，A 拷贝、B 拷贝、C 拷贝，不知道这个广告效果好不好，哪条广告效果好？我帮你放10个楼，云端一看，我已经告诉你100人路过有多少人真实在看，因为我们看他低头、转头都不会被记录。只有正面在看才会记录，所以这条广告放的时候创意好不好，我们可以从云端就可以告诉你哪条创意更好，所以叫创意优化。第二，它是个收视率研究，每个人路过在这个广角的摄影机当中就会知道一天在放这个网每条广告路过的时候有多少人头在看，同时有多少人头正面在看啊，我们不仅记录所谓叫人头路过的收视率，还记录正面在看的叫有效收视率分析，在云端时时刻刻，不仅是这个机器有多少人看，是每条广告到底有多少人看，这叫实时。所以阿里巴巴提出的观点，所有媒体都应该被数字化，它的数据应该被可视化和可优化。那么我们再可以看看，在分众的后台当中，所有的 Infosys 系统、央视索福瑞系统当中，随时随地分众每一个广告当中，它打了这些时间之后，有多少 GRP， 有多少收视率，有多少 CPRP， 收视点成本是多少，它的一家、三家、五家分别看过的人是多少，这后面都有同样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播放前和播放后，所有的 GRP、Effect Reach， 就是我们叫 Reach Curve， 就是到达率曲线，都是非常自然的生成的。所以所有的东西如何被数字化之后，我们可以看看在今天中国的覆盖，在中国的写字楼当中，比如北京、上海，我们都覆盖2000-3000栋的写字楼。在 TOP 100写字楼当中，北京我们拥有80%的写字楼，上海我们大概拥有89%的写字楼，广州我们大概拥有81%的写字楼，深圳我们大概拥有，每个城市当中我们都覆盖了80%到90%的写字楼。从收视成本角度来说，我们的收视成本大概在20-30块钱。我们跟地方台相比，优势非常明显，打中1000个人成本比他们低很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见不同人群的不同的受众，所以媒体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电梯海报，原来我们的电梯海报是这样的，知道吗？现在电梯海报都变成这样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它大了一倍的面积在电梯里，因为我觉得在狭小的空间如何形成更强制的收视，我跟我们同事讲，我想达到的结果是它必须走进我的空间，我这个广告必须占据它视网膜比例超过50%， 我认为什么是媒体大小，占据你是我们比例的大小才是媒体的真正大小。我们再可以看看在中国的这公寓楼市场，大概有北京有83%，上海有74%，在今天中国市场60%到80%的公寓楼里面都是我们。那么其实我们再可以看看在这些中高端公寓楼里面，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系统在进行。因为你可以看到每个人住的不同的楼的广告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分众的楼会是千楼千面的呢？就像大概打开淘宝天猫会是千人千面的，因为这里面的人住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背后有三套数据库，最早我们是物业云数据，这是我2009年建设的。什么叫物业云？茅台五粮液最早找我的时候，我一直说你要什么小区，当时还没有八项距离，他说要找政府官员小区，所以我电脑数据库告诉他哪是总参楼，哪是这个就是铁道公寓、公安公寓、文化公寓，是吧？他们要是部委楼，国美苏宁要什么楼？他要刚刚交楼入住率低于30%的，或者交楼之后8年以上的，要么家庭没买过，要么家庭要变了。所以你看建材家电都喜欢这些楼。那么我们再回过说，李宁要买网球鞋，他要小区里有网球场的。比如说宝马汽车，宝马七系要10万块以上一平方的楼，宝马五系要7万到10万的楼，宝马三系要4万到7万的楼。楼价是社会身份最好的象征。这产品只在家乐福有的卖，我们在家乐福旁边3公里之内。所以我们75种参数在这个背后，我们通过一个物业云数据精准到达。为什么叫分众？它不仅覆盖那么多人，它是细分受众，根据你的要求精准打中你想要的目标受众。后面我们在2014年跟百度做了一个战略合作，我们在地图上建立了所有的指数，就叫搜索指数。然后一栋楼背后对母婴关键词，比如说星河湾这个小区对母婴搜索关键词搜索概率高，还是汽车，还是 P2B 理财，我们建立了200个品类的搜索和2000个品牌的搜索关系。所以我们了解每栋楼背后大家到底需要什么，关心什么。大家可以关心分众跟阿里的合作。在阿里背后，分众跟阿里的组合，我们对楼宇的人群画像、兴趣图谱、类别需求有什么了解呢？这阿里巴巴马上给你生成这栋楼的消费指数，它的人群画像、人生阶段、楼宇消费力。我们可以看看它还可以帮你生成品类消费指数和品牌消费指数，它会告诉你到底这栋楼对哪些品牌搜索过。比如说这个星河湾这个小区喝的水是依云的，还是农夫山泉的，还是康师傅矿物质水的。比如说我想了解橄榄油，比如欧丽薇兰，最想了解的是中国有哪些小区对橄榄油搜索概率更高。所以我们一搜出来发现有53000个小区对橄榄油购买概率最高，我们把这个数据给到欧丽薇兰，欧丽薇兰就可以在春节之前选择去打在那个2月1号到2月14号选择这53000个小区做广告。他做了广告之后，这个数据就回传给阿里。这时候阿里得到这个数据，知道原来这53000个小区每天用户上楼都会看到欧丽薇兰，所以在手机淘宝上他就会调整参数，在手机淘宝上就跟着就来了。消费者并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个电梯里面看到一个欧丽薇兰广告，上了楼之后洗完澡之后打开淘宝，手机淘宝导致天猫，这个广告又跟着来了。是因为所有的数据线上线下数据都是会被打通了。那么我们再看看在今天中国分众另外一个业务，年轻化时尚化，很多公司都面临品牌老化的问题，怎么让品牌变得更年轻更时尚，你怎么融入年轻人。很多人说我要去找年轻人最喜欢的代言人，这是逻辑是对的。他说我要去找年轻人最核心的娱乐场景。那么什么是年轻人最核心的娱乐场景呢？大家看看90后看电影84%的选择是第一选择。年轻人如果有一笔首付的巨款可以买房子，90后会做什么？41%选择去娱乐，而娱乐的第一选择是选择看电影。所以你看到20岁到40岁这些中高教育的人群，电影已经成为了他主要的娱乐方式。分众从2007年开始开创了这个行业，开创了中国50亿的电影广告行业，并且占到这个行业60%-70%的市场份额。中国大概有2000家电影院，65%的票房上前面都会看到分众的广告，分众金狮的广告。那么这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谢谢大家。